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而且来听神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我这一系列呢，都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就是神儿子们的觉醒，也就是讲到说，我们乃是神的儿子，也就是儿子名分的这一件事情的一个重要。哇，很快啊，今天已经是来到第六讲了啊，那我就是陆陆续续的要把这个主题呢，希望可以把它讲个完全。所以在我今天在讲之前，在念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可以聚集，无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主啊，今天我们跟所有各地的弟兄姐妹，因着你圣灵的缘故，都聚集在一处。主，我们要渴慕听见主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帮助我们，无论今天是说的，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在你圣灵的恩膏里面，在圣灵的膏抹之下。我们非常需要亲爱的圣灵，主你大大的运行工作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让我们里面的眼睛真实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见，心里可以明白，以至于我们整个人都可以回转归到主你的面前。但是呢，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我们同心合意在这个地方，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你各地的百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遇见你，看见你，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阿门。那我今天呢，还是跟往常一样，我用路加福音的第15章来切入。那我现在不是用解经的方式来给你解释这些的细节，而是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呢，在15章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之前呢，我花了这些时间来做跟各位做解释，但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的是连续上一次讲，就是说当这个小儿子呢，他醒悟过来决定要回家的时候，他本来想好他回家他要跟他父亲道歉，而且他认为他不配当神的儿子，当他父的儿子，所以呢，他只想当一个雇工，帮他的父亲来工作，等于是给，就是有一些饭可以糊口。但是呢，当他来到父的面前来道歉的时候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在第18节。18节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把我当一个雇工吧。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哈。上一次呢，花了这个时间在解释，就是当这个父亲呢，看到他儿子的时候，他就跑过去抱着他，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那这个儿子呢，要开始道歉，他就按照他心里所想的要道歉，但是根本还没有讲到，他道歉的时候根本还没讲到说他只是要当他一个仆人的时候，父亲就打断他，直接告诉他的仆人说，拿出三件东西出来，一个是上好的袍子，那个上次我们已经解释，然后又戴上戒指，要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然后给他穿上鞋子。那上一次跟各位解释是穿上那个袍子，那个上好的袍子是代表的是身份。那 这边没有，并没有，路加福音这边并没有这样子的来跟我们解释。所以我今天只是想说，从这三件物品上面来解释当神儿子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当儿子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再次提醒，并不是本文这边有直接这样讲，但是呢，我只是引用这三件物品来形容当儿子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情，穿上那个上好的袍子，是代表身份的一个恢复。上次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披戴基督啊，也就是呢，那个衣服带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一个身份。而从神的角度看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穿上了基督啊，所以他看到我们的时候，是看到他自己的儿子。那我上次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那个都不是一件容易解释的这些的观念，但是呢，我今天就不想再重复了。今天要讲的是说，他戴上戒指，他特别告诉我们说，赶快拿出啊，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最后才讲说把鞋穿在他的脚上。下一次要讲到说这个鞋穿在他的脚上，今天特别的是要讲到这个戒指戴在他儿子的手上这一件事情。当然在路加福音没有这样子的解释，但是呢，我想要解释一个概念，戒指它可以代表的一个概念。那首先呢，你如果呢有这个记忆的时候，其实呢对我记忆非常深刻，因为我以前呢曾经在好几年前讲了一系列的一个讲道，专门在讲到圣经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约瑟。约瑟呢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后来下到监牢里面，但是呢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后来被高升，他本来被下到最低的地方，后来他被高升成为整个埃及的宰相。这边呢就有一个记载，那特别也讲到戒指。那圣经其实有好多个地方讲到戒指还有它的一个使用，所以呢我从这边来念一下，是在创世纪的第41章第41节到第43节。创世纪第41章41节到第43节，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赫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第42节这边讲得很清楚，说法老要约瑟治理整个全地，他就摘下他手上打印的戒指。所以戒指戴在指头上，它不是只是装饰用的，打印的就像我们华人常用的这个印章，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它代表是一个权力，或者是一个权柄，也就是代表它。所以法老把所代表他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他特别讲是打印用的，也就是任何的，无论是这个合约也好，或者是律法要通过也好，它需要打印的。在以斯帖那边也都有讲到，就讲到说这个戒指用来打印的，就是来执行命令的。那我简单的来解释一下，我今天要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就是很少人这样子解释，或者是很少人要把这个概念呢这么样子跟这个神儿子呢的这个关系连在一起，那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要尝试去再把它讲清楚。也就是当这个儿子呢穿上袍子，你也看到说约瑟呢法老叫他穿上细麻衣，也就是他的身份，他的不一样的一个身份带给一个人不一样的一个权柄。所以呢衣服，我的解释的方式，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要用来解释的一个方式，是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是用图像式的，让大家来可以明白跟了解的。它不一定绝对一定是要这样子来解释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明白衣服穿上去代表他的身份。所以当神恢复我们的身份的时候，什么身份呢？儿子的身份。我一直讲，我们儿子做儿子要醒过来， The awakenings， 你要醒过来知道说你是谁。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要恢复或者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叫做儿子的身份，儿子的名分。所以呢，怎么样子代表呢？他穿上上好的袍子，或者是约瑟这边穿上细麻衣，在那个时候只有在贵族甚至在皇室里面呢才穿上细毛衣的。各位，你凡是受洗归入基督名下，圣经里面说接待他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接待他的耶稣基督，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神就赐给他权柄做什么呢？神的儿女。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做神的儿女这件事情呢，本身因为第一个身份不一样，身份不一样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权柄，我有权柄当神的儿女，而当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本身就有权柄，所以是用戒指来代表。旧约的时候戒指都表明是用来是什么，代表他的权柄是可以用来打印的，也就是代表这一个人。那我不愿意走太多的一个细节，我今天只想表达一件事情。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这一件事情，你也可以说神的儿女。那普遍来讲，圣经就是讲说神的儿子，也就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都是称为是儿子。为什么呢？为呢，因为是承受产业的这一个人。那我一定要表达让你知道，就是说他不是只是一个身份而已。你跟我，第一个你要看见我们相信我们就是神的儿子，而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带给我们有权柄。那你如果不晓得你的身份，也不知道你的权柄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在地上现在过一个神儿子的生活。因为第一个你不晓得你是谁，第二个呢，你也不晓得你这个身份所带出来的权柄是什么。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忍耐，我要再更进一步的来跟各位来分享真理的部分。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你再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这边在做一个比喻，他要来跟我们解释，他不是比喻，他做一个对比，我们原来的样子，然后呢信了主之后得蒙恩典之后的样子，他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从这边我来跟各位解释到底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样子的一个地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你来看第二节到第三节，然后等一下我再把它念下去。第二节说呢，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就是我们没有得救之前，以前的时候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也就是现在世界在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 然后呢，他特别这边做一个解释，说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不是只有跟随着今世的风俗，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文化跟它的价值观在跟着在走。他特别这边在做一个形容，就是说你们也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是谁呢？这个好像没有定义，他直接后面的定义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没有得救之前，我们不只是跟随今世的风俗，还有邪灵运行在我们心中。人们很不喜欢听这件事情。保罗这边讲说，我们以前都这样，我们不是跟着世界，就是跟着鬼的。你让他消化，让他进入到你里面。他说顺服空中执政者的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可以明白邪灵在人的心中在运行吗？一个人不是只有被世界影响，他还被邪灵影响。第三节是说呢，我们从前也都在，没有不一样，我们基督徒以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很流行讲，我喜欢的为什么不行？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是悖逆之子，没有得救之前，这不应该是现在的我们。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做了什么呢？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五节，我再讲一遍，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着邪灵的运行，然后又讲到说什么呢？按照心中的喜好，随着情欲在走的时候，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死在过犯的时候，仔细听哦，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得救呢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接下来你听哦，一同活过来是第一个，你要记得。第六节，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这边呢，特别要请你注意的是在我们应该是在第五六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呢？第五节是说，因着恩典，他叫我们，我们本来死了，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第一个。第六节，叫我们与他特别要强调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特别要请你记得这两个，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第七节呢，就告诉我们说呢，这是他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传给后来的世代看。然后我们得救，他再一次的强调，第八节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我来解释这一整段，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讲究，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几乎是它明明白白的写在圣经，但是呢，很少人在解释这一段，或者是真的是在 实行运用这一段。怎么说呢？你仔细听哦，我们本来是死，以前我们按照我们的情欲在过生活，按照我们自己所喜好的，顺着邪灵的时候是死的。但是呢，他救我们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那他的救赎是关键。那我以前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就是说，透过他做的，他在十字架上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我曾经讲过，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交换。我把我的死给他，他把他的生给我；我把我的罪给他，他把他的义给我。This is the great exchange， 伟大的交换。但是保罗在讲的就是这个救恩呢，非常的丰富，而且是非常的奇妙。它不是只是交换，这里面还有一个奥秘是讲到说呢，他的拯救里面、救赎里面呢，我们与他一同联合了。我们与他一同联合，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仔细听哦。我知道这边已经牵扯到神学的部分了，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解释，他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他为我们受刑罚，所以我不用受刑罚，不是只有代替而已。还有一个叫做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也是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死的时候，我因为相信与他联合了，他的死也成为我的死，所以我也与他一同死。这个有人会讲，但是更少的人讲是后面，我们不只是与他同死，我们也与他同活。讲到同活是讲到一同复活，这个呢已经非常少人讲。他后面那个是更难讲的，就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是在第六节这边讲与他坐在天上。这个是，也就是说呢，你仔细听啊，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为我们死，埋葬，然后呢，他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复活了之后呢，他有一个叫做升天，然后呢，他坐下来，坐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坐在宝座上，父神的右边。所以耶稣基督他怎么呢？他为我们死，我们也与他一起死。他为我们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了。接下来关键是我们也与他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第六节讲，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不是指着将来的事，一同的意思是一起，也就是他钉的时候我们钉，他死的时候我们死，当他复活的时候我们复活，当他升天我们也跟着升天，他坐在天上这一件事情我们也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身份地位，现在 now。 可是我们对复活非常的不清楚，跟坐在天上这件事情呢也不是那么清楚。可能我这样越讲你会越不是很清，因为太少人讲，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当我蒙恩得救的时候，我整个身份地位都改变了，然后呢，我有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之外呢，我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意思是，他是掌权的，他是有权柄的，基督是掌权，他是有权柄的。你听懂这件事情吗？所以马太福音28章18节，那个我就快速念一下，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等一下有时间再回来这边，请你看我，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所以他今天呢高升， 而且坐在宝座上，他是要来治理所有的。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上，所以他坐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坐在宝座上。牧师，你花这些时间在讲，到底是要表达什么？圣经说他拯救我们，是因为他的恩，也是借着相信。恩是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一直在表达福音是什么？他为我们做的。但是他为我们做的，不代表我有拿到啊，除非你知道明白，你愿意相信这个恩典虽然是为我预备的，如果你没有借着信心去支取它，看见它，相信它，把它变成实际的话，这个恩典呢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如果神没有给我这个恩典，我怎么相信也不会有的。但是今天神给了我恩典，如果你没有看见明白，你没有相信的话，那也不是你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再念一遍，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花这些时间来跟你解释，就是你一定要看见他所做的不是只有代替的工作，他所做的是让我们可以拥有，也一同经历他所经历的，也就是他的复活我们也与他复活，他升天我们也与他升天，他现在坐在天上。我想要表达的是，你可能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坐在天上，但是你不大能够相信我们与他一同也坐在天上，是 now。 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刚才第八节是说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后面第九到第十，第九到第十就说呢，第九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第十节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以前是什么样子？你以前是随着邪灵的，随着世界，随着邪灵，所以你是死的。现在呢，你与他一，他叫你活过来，而且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指着现在。现在，这是我们的身份地位，因着白白的恩典，借着相信，你现在，神的儿子们，现在是坐在神的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只有你看到这件事情，你才知道这是神坐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行的，叫我们可以行出神他要我们行的事情。现在你说牧师这样讲，这个都是理论，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当耶稣基督他受洗起来，主说，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耶稣基督一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以他神儿子的身份，他是怎么服事的。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从16节来看起，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6节， 耶稣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神的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手中了。各位，请你看他说什么呢？主的灵在我身上，18，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当这个神的儿子他出现的时候，他一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把他整个服侍的整个蓝图计划都讲得清楚。他引用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第一个，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二，叫我差遣我报告，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被掳的释放，受压制的得着完全的自由，瞎眼的完全来看见，然后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是来报告的，他是用权柄来做这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周遭的里面，许多人是被掳的，更多人是被压制的，然后呢，数不清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看不见。所以我很希望你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这边，主耶稣出来把福音带给贫穷的人，让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看见。在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在今天也是如此。当耶稣在服侍的时候，人们就说这个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有权柄。我花这么多的时间一直要解释的就是，人们都相信耶稣可以做这个事，但是不大愿意相信我们也是神的儿子，而且戴上了戒指，有权柄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耶稣当年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他宣告这经应验在你们耳里，他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而且在福音书都记载了他做这些事情。同样的，我们这些现在在地上也是当神的儿子的，有同样的权柄做同样的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那我个人认为这个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权柄。第十章第十九节，一起来：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再讲一遍，已经给你们，不是将要给你们，是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各位，这是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神给他儿子们的权柄，可以践踏 蛇和蝎子。耶稣当年在地上怎么样子释放，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可以得自由。神也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我。奉耶稣的名要来告诉你，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的身份。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身份，就是成为神的儿子。那因着这个身份，因着这个全新的身份，神给我们，这个父亲给我们权柄，父亲给他儿子戴上戒指在他指头上，是代表因着他的身份而有的这个权柄。而因着这个权柄呢，你是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在约瑟那个时候，你看到他可以治理整个埃及全地，所以权柄一个是跟治理，一个呢是破坏仇敌他一切的工作，魔鬼一切的工作。神的儿子显现就是要来除灭魔鬼他一切的一个作为。这个我一直觉得不是那么容易解释，我一直在努力中想办法把它解释清楚。在我服侍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好想要告诉你，就说我现在跟你讲一些是实际的经验。服侍主29年的一个时间，往第三十年，现在是第三十年，我们见到许多的人了，很多人不清楚不明白，其实邪灵也就是魔鬼是非常积极的工作在我们周遭的人他们的生命里，也非常积极努力的要工作在你跟我的身上。很多人讲说你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怪给鬼，我完全同意，但是鬼许多的时候都是躲在暗处里面工作在我们当中，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觉得人要为他自己的罪还有他的肉体负上很多的一个责任，但是我同一个时间也要提醒，有太多的一个工作呢，是魔鬼撒旦透过邪灵所做的事情。所以当你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要你恐惧跟害怕。我们呢，说实话哈，很多人对邪灵现在在做什么其实不清楚的，因为看不见，另外也不相信。刚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讲到说，邪灵是运行在那悖逆之子的心中的，而且保罗讲我们以前都是一样，也就是我想表达是邪灵的工作是多到一个地步，是超过你看见跟明白的。那我也完全同意，除了邪灵的工作，人要为他自己的作为他的罪呢负起责任，不能全部都是怪给魔鬼撒旦。但是我同一个时间要表达，虽然如此，魔鬼撒旦仍旧做许许多多的一个工作。但是呢，我们因为不清楚不明白，所以我们就让他工作在我们里面，不晓得。所以我在整个服侍的过程里面，无论是在关系上面，在个人的上面，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得清楚，知道魔鬼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进一步，各位，魔鬼非常的狡猾的，他都是躲在人的后面，所以我们认为说，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个人的问题是我跟这个人的问题，但是不大晓得说，其实魔鬼在从中挑拨离间，或者是魔鬼一直不断的对人说上谎言，而且魔鬼在中间在关系里面做那操弄的工作，我们都认为是这个人的问题而已。其实要讲的比较复杂的是，我们遇见的问题有很多是人加上魔鬼的问题。 不单纯是魔鬼，也不单纯是人，是魔鬼加上这个人加上魔鬼的问题混合在那边，所以我们常常看不清楚，不晓得怎么样处理。那更糟糕的是，我们常常就是被攻击，或者是常常就是被掳掠、被压制。所以神的儿子显现的是要叫那被掳的可以释放开来，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别人可能得罪我，别人伤害我，而且伤害我们的人常常是跟我们比较亲的人，伤害了我，那我当然受伤，尤其是我没有做错事情，你这样子伤害我，当然会让我非常的难过，对不对？所以呢，因为受伤，我对你会生气，因为你无故的攻击我，所以我生气你，然后呢，不能原谅你，因为我对你生气，甚至发怒，然后就是不能原谅。圣经说，我们应当要饶恕，而且呢，生气呢，发怒不要到日落。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呢，因为是别人做错事，我觉得我有权利生你的气。那因为是你犯的罪，我不一定要原谅跟饶恕你。所以一开始是我的选择，生气、不原谅、不饶恕，这是我应该要负的责任。你仔细听哦，哈。那神要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神要我们原谅所有一切得罪我们的，饶恕一切得罪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违背神的命令，含怒不直到日落，日日夜夜几个礼拜几个月，甚至很多人含怒不晓得多少年，然后也不能饶恕，因为你含怒你也不能饶恕，那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邪灵躲在这一切事情的后面，加重我们的不饶恕跟愤怒，以至于我们整个人被捆绑。圣经是有这一些的例子，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这样一直去翻，我只是来解释一些比较困难的情况。我们常常认为问题是他跟我之间的问题，可是呢，不晓得说他的背后，因着他的罪，背后还有邪灵的一个运作在他里面，造成了我的伤害。可是当我的反应也是不是出于神的，也是出于我个人的情绪、情感，或者是种种的一个原因，但是不按着神的时候，然后我持续下去的时候，我的后面也会有邪灵来捆绑我们这个人，或者是我们就受压制。所以很多人是被不饶恕所捆绑住的。那我花这时间跟你解释，是我们都认为是他造成的，或者是今天我有这样子的反应呢，是正常的，其实是不正常的。很多人在发怒，你知道有多少人失眠，因为他不能饶恕，他不快乐，他甚至忧郁，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不是说所有的这些失眠都是这样造成的，但是我可不可以跟你解释，有许多人是被各种的东西抓住，那个对我来讲是受压制的，或是被掳去的，没有自由，也没有得到释放。那他只是认为说都是别人造成的，或者是他不能明白为什么这样，后来就生病了。我花这个非常复杂的时间在这边解释，就是因为我们把很多事情都讲得太简单了，其实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处理上是很简单的。处理上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我今天是神的儿子，我可以叫别人的受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被压制的得着完全的自由，也可以叫我自己得释放、得自由。那怎么做呢？第一个，明白我的权柄，第一个明白我的身份， 而这个身份而有的这个权柄，你就可以起来抵挡魔鬼撒旦。神说他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他一切的一个能力。但是你很多时候看不见他所做的，魔鬼他比较不是真的去拿一个铁链把你链起来，魔鬼比较多是给你各式各样的谎言，引导你进到牢房里，被捆起来，被掳住，或者是被压制住。魔鬼一切的作为都是透过谎言在做这件事情，让一个人完全得不到自由，所以他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我就是当基督徒了，我没有平安，我也不喜乐，我也不健康，我有各式各样的一个状况，你帮我祷告吧。但是我一定要明白，要跟你解释，神有给你权柄，神有给他的儿女们权柄，不是来对付别人，是对付那个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叫我们受捆绑被压制，你可以奉耶稣的名断开他，得自由，得释放。现在那我再进一步再讲，那这个就是可能更不好听。许多人他有各式各样的疾病，我也认为，我也想跟你表达，是魔鬼撒旦借着邪灵运行带来的。但是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一个谎言，认为这是天父给我们的爱心，他带给我们这一些的捆绑、疾病，还有这些苦难。各位，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因为魔鬼他的专业，他的最厉害的事情就是颠倒是非，他就是似是而非的各式各样的教导进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看不清楚，非常非常的一个混淆。以至于你知道吗，在基督徒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一个看法跟论述，那我们可以尊重不同的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看法跟论述， OK， 其实我只 care 一件事情，一个人最后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解读或者是神学，我只想知道最后你是自由的，得释放了吗？还是在一切的这一些的道理讲完之后，你还是瞎了眼，被捆绑，受压制呢？其实我 越多的越冒险，在讲解很多圣经在讲的，会跟可能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大家在习惯在讲的是非常不同的。那当然很多人听到跟自己不一样的，就是说他讲错了，你可以讲我讲错都没有关系， It's OK， 我没有要证明什么，但是我只想表达，神呢是叫我们得自由的，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现在是得自由的时候。请问一下，你自由吗？很多人他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认为所谓的圣经的真理，其实到最后他还是受捆绑、被压制，完全没自由。那但是我今天想表达的是，无论你怎么讲，你第一个要看到 我们是神的儿子，不是只是一个观念，因为这地位的不一样，我们有实质的权柄。而你今天最真实的地位是什么呢？已经与基督复活，而且坐在天上，是可以掌权的。神创造人的时候，就要人治理这地，生养众多。约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起来治理这地。这是创世纪一开始讲的，到最后就是你看到约瑟被神兴起治理那时候最大的国家埃及全地。神要他的儿子起来治理，从自己开始，到我们一切跟我们相关的，因着我们，使人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赶一下时间，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各位，你跟我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被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他说什么呢？主的灵在他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他。同样的，你一定要看见，我们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这一件事情给我们权柄，也可以起来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我要奉耶稣的名来宣告，你要起来掌权，你要起来运用神给他儿女的权柄，就是戴在你手上的戒指，来行使你的权柄，不要容许魔鬼撒旦工作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的周遭。我想更大胆的讲呢，更明白，疾病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你一定要抵挡它，你不要接受它，你接受它，它不离开你。圣经里面讲，雅各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他就必定逃跑。这是我一概所有的态度。面对疾病，面对许多的人在关系上面，你也不要认为所有的这些关系上面的这一些的破碎，这一些的冲突，都只是人造成的，许多是人再加上邪灵的混合造成的。同样的，你要奉主耶稣名捆绑魔鬼的作为，而且抵挡魔鬼他一切所做的。你甚至要起来践踏蛇和蝎子。我从上一次我就觉得我讲那个概念非常不容易，我觉得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进到各处地方，释放给神的儿女，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今天这个更进一步，就是邪灵的工作是真实，我们被赋予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但是大部分人看不见魔鬼任何的一个作为，所以更不要说践踏捆绑。那我要跟各位讲，其实魔鬼的作为非常的多，甚至到处都是。你要起来抵挡魔鬼他一切所做的，斥责他，捆绑他，践踏他一切的作为，报告被掳的都要得释放，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帮许多人在祷告的时候，这是我真实做的见证。我们很多时候帮人家按手祷告的时候，那个在一个人身上的邪灵就瞬间就彰显出来。我们有很多的人一辈子没有看过邪灵在人的身上的彰显， 所以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在服侍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有许多人非常的惊讶，因为当那一个人他身上的这个被邪灵的捆绑被显明出来的时候，那个表现的样子，那个表现的样子，就是在不懂的人一看也知道，这就是被鬼附，或是这个是被鬼所捆绑的。那我想跟你表达，不是少数，可能十年来一个两个。我可不可以跟你表达，它的频率多到一个地步，而且是频繁到一个地步，是当我们拿起神儿子的权柄在为人祷告的瞬间的时候，许多的邪灵它就彰显出来。那我们的责任呢，是叫它可以得着释放。但是我今天跟你讲这个呢，不是是说啊，你都来找牧师来祷告。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都有同样的权柄。他不只给我们穿上最好的外袍，他给我们戴上戒指，有权柄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我今天讲很多不容易，我想用这个来做结束。我们再一起来念，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第十九节，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各位，其实我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求主帮助我，帮助你看见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他复活的大能在我里面，而且叫我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新的身份地位，穿上那上好的袍子，戴上权柄的戒指，可以报告一切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愿神大大赐福于你，不只是你自己得着自由，脱离一切的一个捆绑，你一定要行使神所给你的权柄之外，帮助你所有周遭的人，跟你一切相关的，因为你的缘故，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的恩典。感谢赞美主。